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 Melissa 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她的题目是《听祷告的神》。Melissa 你好，
冯姐好，各位听众好。
是好。其实我在这里预告一下 ，Melissa 的见证非常感人。这位听我们祷告的神，在 Melissa 的经验里面，真的是行神迹的神，所以我们就来听 Melissa 的经验。你经验到上帝是怎样一位听祷告的神呢？
好，我有一位好朋友，他在学期末的早晨，他打电话很紧急的跟我说：“只有你能救我的老公。”我就问他：“我怎么救你老公？”他回复我：“你的上帝可以。”好朋友的先生因为在学校电梯突然的故障，紧急打开之后，结果他掉落了2层楼的距离，他生命就垂危。我的好朋友他不是基督徒，可是他为着老公的生命，他来求救耶稣。这样的信心我真的觉得好大哦，让我想起很像圣经住在推罗地区的那位妇人。耶稣他不是只是以信者的主，他也是全地的主。我的好朋友跟这位妇人一样，那他们都抓住了一个关键，就是对耶稣的信心，以至于医治神迹就临到他最爱的家人，就是他的先生。那第三天的下午啊，医生就对我的朋友说：“啊，你们可以回去准备了。”那医生离开之后，我的朋友他就告诉我，他在医院的厕所就跪下来恳求主耶稣。那我的朋友他很洁癖，他竟然能够为了他老公，他也相信神能够帮助他，就跪在厕所里面祷告。可见我的朋友他对耶稣的信心有多大。那隔天早上，医生就竟然对他们说：“太神奇了，你先生全部都好了。”哇，其实连医生都没有办法相信这是超自然的一个医治。我也相信耶稣他是被我的朋友他的信心感动了，他不因为自己没有信主，但他仍然愿意谦卑跪在厕所，他就是很坚信的向着耶稣呼求，所以就经历了耶稣在他们身上的神迹。
是，我想这个故事 Melissa 是简短的用几句话就带过去了，但是我再重述一下，基本上你这个朋友他没有信主，可是当他的先生遇到这样的一个意外，就是电梯故障，结果电梯门打开，他是从2层楼的距离就这样踏出电梯门，他大概以为外面就是，他就咚一下掉到1楼，所以呢全身是伤。然后到医院的第三天，医生对他们说：“你可以回去准备了。”准备什么？准备后事啊，
就是没希望。
没希望，所以是一个已经生命垂危了。我在想那个一跌可能是很严重，可能有外伤也有内伤，然后3天就可以回去预备后事了。我想是重伤，这个医生应该不会随便讲这种话。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一个没有信主的朋友打电话给信耶稣的 Melissa 说，现在只有你的神可以救我老公。当然我相信 Melissa 你也有立刻为他的先生祷告，但是我想这个朋友不只是请你为他先生祷告，他自己也拼了命的，真的是像耶稣说情辞迫切的祷告。他跪在医院厕所的地上，他已经这个时候脏不脏都不是他所在意的了，他只要耶稣救他的丈夫。而神迹似的医生说你先生全部都好了，隔天早上，前一天才说你们可以回去准备后事，隔天就说你先生全部都好了，医生都无法置信，难以置信这超自然的医治。Melissa 说，我相信耶稣是被我朋友的 信心感动了。Melissa 也有说，后来这位朋友有去教会。好，无论如何 ，Melissa 刚提到说，他说这个朋友就像在推罗地区的妇人，这个是在马可福音第七章里面讲到有一个迦南妇人。这迦南妇人讲的就是他是外邦人，他不是犹太人，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来向耶稣求，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然后耶稣这个时候说，不好拿给儿女的饼给狗吃。耶稣讲这个话真的是很难让人消化，但是我想耶稣是在试验他的信心。耶稣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可是这个母亲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这个妇人的女儿是被鬼附，然后有很多可能我们今天看起来是像精神方面的一些错乱的行为，但是耶稣在那个时候就垂听了这一个也不是犹太人，就像我们好像今天说，哎，他没有信主，但是耶稣都垂听他的祷告。我当时读了 Melissa 写的这一个见证，我都好感动哦。Melissa， 我问你，你当初听到这个朋友这样的一个叙述的时候，你的感想是什么？
我当时的感想是很开心，但我觉得我的信心好小哦。就是我就从中也经历了神。
是，我从这个见证里面，我看到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个怜悯人的神。我也想到圣经里面讲到有十个大麻风的病人来求耶稣，耶稣就医治了他们，十个都得到医治。可是呢，过后只有一个回来谢谢耶稣。你知道这十个得医治就走了，就没有再回来了。九个都没有回来谢谢耶稣，那只有一个回来。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的信救了你。诶，我这样看的时候，我也在想，那另外那九个是不是就没有得救呢？啊，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看到耶稣有的时候也不是因为你信我，我才医治你，或者我才垂听你的祷告。就算我医治你了，但是你可能仍然最后选择不相信我，没有关系，我仍然爱你，我仍然愿意给你恩典。我就看到我们主的爱是何等宽广，他真的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来给我们恩典。那恩典其实就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配得的，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够好。好，那请 Melissa 再跟我们分享第二个也是你们家经验的祷告蒙应允的一个经历。
好，我第二个要分享的是我怀老三六个月的时候，如往常早晨准备要送老二到幼稚园的时候，下楼突然间我从我们家最长的楼梯就这样直线滑跌下来，那瞬间我的羊水就湿了整个地板，那两个手肘肿起来就很像两颗丸子一样。那当我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先生也从台中马上赶回彰化。那医生告诉我们说，胎盘跟子宫已经完全剥离了，胎儿没救了，那必须马上引产。
你那个时候还满地的水耶，是不是羊水破了？
对，
然后满地，
是，对，因为滑下来，然后所以我的手肘就是顶着，就一路摩擦下来，就
哎呦，
就起了两个泡，这样子就是很像两个丸子。医生呢，他就告诉我们说，胎儿已经没有救了，必须马上引产，那否则妈妈的生命就会有危险。
嗯，
那我跟先生真的连回答的能力都没有。那经过一个多小时，其实我现在想起来很感谢那个医生。那医生突然就跑来跟我们说，如果你们还抱着一丝的希望，那我帮你们转诊到彰基。我现在就马上说好。我们到了彰基，从中午到晚上， 医生来看了三次，也做了一些检查，但是完全没有对我们说什么，我们也都不敢问。对，
张基啊，就是彰化基督教医
基
院，
督
是，
教医院。对，那在那个夜里，是我们夫妻最煎熬的一个长夜。先生就守在我身旁，就一直握着我的双手。我那时候身体跟精神几乎都弱到一个极点了，我就不断地听到我先生在为我祷告，为我腹中的孩子祷告。先生甚至告诉我，他可以失去工作跟一切，只要我跟孩子平安。就我先会提说他失去工作，是因为我先生那时候才从军中刚退伍。在外面才刚开始工作起步，我听到这样，我就一直的掉眼泪。先生就安慰我，他就叫我不要哭，对，跟我说耶稣会帮助我们，我们的孩子会平安的。那先生对主耶稣那种单纯、完全的信心的祷告，真的也很大的安抚了我。隔天早上，医生8点很准时就来了。来检查，医生就那个表情非常惊讶的，连着的问我们说有没有吃什么，有没有做什么，有没有好、哦、做什么做什么这样，都是我先生在回答，我先生说没有没有，就每一样都没有。那、啊、后来医生最后还是又问一次说真的没有做什么吗？我先生这一次竟然回答有，我们有祷告。医生非常惊讶的表情。问我们说：“你们信什么？”先生就回答：“我们信主。”医生就说：“你们的上帝太厉害了！”而且医生还竖起大拇指，他就说：“你太太全部都好了，羊水刚刚好，胎盘跟子宫完全密合，非常漂亮、健康。现在你太太下床站起来，大跳7次。”我都不会阻止他。恭喜你们，你们可以出院了。啊，我非常的感谢神，神的话句句真实。那我很感谢神，把这么大的信心放在我先生的里面，然后让我先生没有疑惑，就完全的这样相信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
是，我也想到马可福音第11章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哇，这是一个，我也不敢说是更大的神迹哦，每一个神迹都是超级大。这个就是 Melissa，你怀孕那时候几个月呀？OK，
6个月
然后你
是，
从楼梯上面滑下来。啊，不仅两手被磨2个大包，重点是你的羊水破了，而且一地的
对，
水。通
是。
常这样的话，就算胎儿保住了，妈妈也要卧床到足月，还要打针啊来安胎。确实是到了医院以后，医生说这是没办法的，医生就建议说，那不然要不要转诊？所以你们就同意转诊到另外一个医院，结果没有想到，第二天医生来跟你们说，羊水的量完全足够，而且原来说什么胎盘脱落，没有，非常健康，一切正常。你们到底吃了什么？做了什么？一开始你们就照实说，我们没有吃什么。他在想你们。怎么中药安胎吗？没有，我们没有吃什么，做了什么？我们也就躺在这里，没有做什么。然后医生再问几次，先生突然想到说有，我们有祷告。哎，我听到这里，我都好感动哦。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祷告是等于没有做什么，其实不对，祷告是我们做了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祷告。Melissa 跟 Melissa 的先生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祷告。啊， 太神奇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他是值得我们信靠的神。圣经说，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都需要祷告。谢谢 Melissa， 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再来听 Melissa 讲另外一个神迹哦。好，我想请 Melissa 跟我们分享你的家里面发生的另外一个，哇，是实在是太让人惊喜的神迹了。
好，我的大儿子在国三的时候，大大小小的状况接二连三，我常常被学校的生教组长约谈，那使得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很失败的妈妈，心里觉得自己没有好的见证。原本火热传福音的我，大约有一年半的时间，完全不敢对别人分享福音。直到有一天，神问我，你是传我，还是传你自己？我哭了。原来，我顺遂的时候，主是活的；我挫败的时候，主就不再活着了。我就像彼得一样，他觉得主快死了。所以他也不承认主了。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面，因为觉得自己好挫败，所以非常的痛苦。我仿佛也觉得主死了，心里不再依靠主，没有把主当主，而是选择以自己为中心，看环境大过于神。我很感谢神，当我悔改，承认自己的不信，神的慈爱跟温柔就使我回转，重新有重组来的新的生命。我很自然的又开始分享主的好消息，像活过来一样，主也再次调整我对待孩子的方式。而我的大儿子，他大约在半年后，大概他高二的某一天，他就突然跑到我面前来告诉我，妈妈，从今天开始不用再担心我了，谢谢妈妈一直陪伴我，没有放弃我。听完孩子对我说这段感恩的话，我的内心对神久久感动不已。神知道我的软弱，却用爱领回我，帮助我，因他的名使我胜过一切的软弱还有困难。我也再一次的经历主宝贵恢复的大能。
是，感谢主。啊，我认为每一个爸爸妈妈更想经历的一个神迹，就是那一个让我们很担忧，甚至可能让我们觉得很挫败、很丢脸的那个孩子竟然改变了、回转了。我想问一下 Melissa， 你的儿子从开始有一些状况到回转、悔改的这一天，中间历经多长？
两三年的时间。
两三年哦，我想两三年对当事人来说是很长，我说对爸爸妈妈来说很长，不过从我们其他的人，可能我们觉得哦，两三年其实还蛮快的，因为有一些人的孩子可能走偏行几路已经超过两三年，但是我都要说我们不要放弃，知道吗？上帝有他的时间，我觉得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上帝也会除去我们里面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就发现其实原来一些很美好的东西仍然存在，像 Melissa 的孩子一样，有一天他明白过来的时候，他就整个人被改变了，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过去我们的劳苦并没有白费耶，所以是这样的神迹，我相信父母们可以期待，相信我们坐在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身上，我们向他们传福音，我们向他们好像觉得没有什么果效，但是我觉得我们都不需要气馁，上帝的工持续 在做，而且他是垂听祷告的神。好，我今天好感谢 Melissa 你的分享，好激励我，好感动我耶，谢谢你。嗯，
谢谢冯姐。
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哦，待会儿我们就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今天请翠婷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翠婷你好。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他也是我们空中辅导室的听众朋友，他说我先生外遇，我经过同事介绍给我这样的一空中辅导室的资讯，我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我很认同你们讲的这些真理，可是我自己的时间无法配合参与教会及妇女小组，我感觉我只是想要赶快离开这个痛苦的状态而求助于基督教，我不是真的信靠神。我从许多姐妹的见证里，我看到姐妹都提到说没有插队插头这条路是走不久的，那请问我现在走在对的路上吗？我觉得提问的这位女士真的是太宝贵太可爱了。你知道我们在这里讲的这些真理你也认同，可是现在基于一些原因，你觉得你又没有办法完全的投入啊，或者是说来参加聚会或者与妇女小组连结，你想的是这样子你这条路能够走得久吗？这样子可行吗？那我就请我们最棒的翠婷来为我们回答。
谢谢。我觉得姐妹的问题很棒耶，她说插错插头的话就走不远哈。诶，那我们来想什么是错误的插头。我也不是从小认识神哈，我是36岁那时候遭遇了婚姻的问题，然后我来认识神。从我认识神跟不认识神的转变，我觉得我以前我的旧习惯就是靠我自己啊，我把插头插在我自己身上。我现在想一想，真的，我不是依靠神，就是依靠我自己。
嗯，
我用我自己来衡量，包括我现在，如果我觉得，哎呀，我这样子安心吗？我插这个插头是不是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呀？所以我就会用我来衡量上帝，你是不是足够能力？所以我好像是那个小朋友铅笔盒里面的一把小尺，就拿出来量啊量的，量啊量的。我觉得我可以衡量一切，我如果不是靠我自己衡量的话，我会很没有安全感。那所以在我认识神的时候，我觉得我放下这个自我的有限。我第一个经历到的就是啊，我认知到我真的很有限，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拯救婚姻，靠我自己解决问题耶，因为我觉得我好有限哦，所有我想到的办法都试过都没用啊。还有很多人建议你从来你没听过的方法，我觉得那些也都很糟，有后遗症。对，就什么跟踪啊或什么啊，那些最后都是更撕裂嘛。就像那姐妹，其实她也知道她如果用吵用闹的话，哇，那个是更难持久去经营这个关系。所以我后来接触到这个信仰之后，我发现只要我能够信靠神，我就能够带来生命的平安，不需要任何其他人的配合，只要我们自己愿意改变，也能够带来影响力。诶，这个答案真好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要的答案，我觉得太好太好，我就决定进入这个信仰。那我觉得进入这个信仰插上这个插头之后，哎呦，意外的感觉到非常的不一样。这就是一个永远不会断电，永远不需要跟别人对答案。刚刚姐妹问说，我在对的路上吗？我觉得这个我在对的路上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耶。 这不是现在我有婚姻问题我需要去想，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功课。我在做每一件事，每一个考验，就在每一天读经或是跟神祷告的时候，我很像在对答案。你像学生考完试哈，考完试一出来说啊，我不知道我自己写对了写错了，然后跟同学对答案，可是那个不是最终确定的答案。你就算跟同学对了答案，你也不知道你到底对了没。最终呢，你只有跟老师对了，你就说啊，我真的对了，或者是我真的错了。就讲到说，好，我们现在设定说我们在挽回婚姻这件事情上，我有走在对的路上吗？我们见过很多在挽回婚姻的姐妹哈，哎，每个人都坚持不离婚。好，你不离婚，我不离婚哈，或者是有人坚持离婚放弃了，但是不离婚，我们就针对不离婚的姐妹来说，不离婚。你有可能是哇，你真的是爱舍己，但是也有可能你是不甘愿，你里面动机很重要，看起来是做一样的事不放弃婚姻，可是你是为了自己呢还是为了爱人，这个就是不一样。对的路才会通往对的目标，我们要看到真正的价值，我们才会用一生去投资。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价值，这是一个多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啊，我就要犹豫我是不是要这样做。我今天早上还没醒，我就躺床上的时候就想到爱的真谛，最后他说凡事相信，爱是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盼望，凡事忍耐，
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哎呀，我觉得这个爱的功课是不是好值得投资啊？如果我有爱的能力，我根本就不用担心啊，我今天不被爱。这个爱的能力真的是值得我一生去投资。在神里面，神就是爱，我插在这个爱的源头，我就不会缺少了这个爱。所以我走对的道路了吗？哦，我觉得你是可以查验的，你一直走，可以一直回头来看。哎呀，我真是走对了，走对了，这样子。
是。那我也帮助这位提问的姐妹，我相信她会听到我们今天这一段的节目。我带你做一个祷告，其实任何听众朋友愿意做这个祷告都是可以的。这是一个接受耶稣的祷告，就是一个把插头插对地方的祷告，就是我们跟神建立关系，我们邀请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是插头插对。我们的意思不是哦，所以你要来参加教会啊，你要来参加妇女小组，而是你跟神建立一个亲密、个人、自由的关系。你愿意接受他的帮助，走在他告诉你对的路上。只要你愿意，他会给你力量，他会引导你。有同伴是能够帮助你走得更好，但是这个不是所谓的先决条件哦，插头插对，是做一个祷告。你可以说，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引导管理我的人生，让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你做这一个祷告，你就是把插头插上了。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题目。下一个提问是，请问要怎么帮助外遇离家的先生，要怎么继续爱他呢？怎么让先生感受到爱与接纳？我先生周末不定期的回家，平时几乎不读讯息，但感谢主他没有封锁我。 OK， 我觉得这个姐妹好棒哈，她说先生外遇离家，可是周末 会不定期的回家，平时几乎不读讯息，所以意思是偶尔还会读讯息。他说可是感谢主他没有封锁我。好，所以翠婷，我们怎么鼓励他呢？
嗯，这个姐妹的问题问的真是好积极哦。她是想要继续爱先生，想让先生感受到爱跟接纳。嗯，先生还有回家真的是太好了，而且他还没有封锁你，真是太好了。哎，我们真的不能因为大部分都没有了就放弃还有的一点点，真的不要小看，要珍惜神所保留的任何一点点，都会成为关系恢复的契机哦。我们可能在先生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就在心里想他，就想着想着看到他的时候要怎么样直接冲过去抱他，然后想要对他说我真的好爱好爱你哦。但是当他出现在眼前，看到他脸上的表情就害怕了，什么都做不出来，怎么办呢？这是很多姐妹的心声。其实没关系，只要你里面是柔和谦卑的，你里面不是苦读的，你学习耶稣的样式，我们不要焦虑，也不要掌控事情照着我们期待的发生，我的剧本都想好了，怎么没有出现这样？因为关系呢是靠长久的经营的，我们很重要的，我们是要跟鼓励我们不离婚的姐妹在一起，鼓励我们勇敢做爱的行动的姐妹在一起，我们很需要被激励，我们很需要跟大家一起，当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勇敢，也是这样，我们真的爱可爱的人，爱我们的人很容易，但是如果我们要爱那个不可爱不爱我的人，真的是考验我们是不是真的有爱的能力哦。我们要爱跟接纳对方，我其实也要先经历神的爱和接纳。因为我自己没有的我也给不出来。再来就是你怎么想怎么看就会决定你怎么做，然后还有做出来的力量是什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因此我们要先被爱还有正确的真理来充满，我们才会知道要怎么继续爱他，怎么样接纳他。我们怎么爱与接纳自己，我们怎么样被真理来充满了。先生虽然离家了，但是姐妹你仍然是尊贵的，你不因为你的遭遇而减少你的价值。还有你在基督里，你因着爱所做的每一件事其实都带着超级大的能力，那是神国的影响力哦。因为你是在让这个福音传出去，传到你的家人，影响你的家人，所以你现在是在扩张神的国，你在活出神的价值，神国的价值，所以那个爱不会白费的，是有影响力的。还有你即使在不能做的时候，你说哈哈，我现在像一个虫一样，我什么都不能做，我跟你说你现在什么都不能做没关系，你光是站在这个位置就够了。你知道你妻子的位分是带着权柄的吗？你在这个位置为什么他一直要逼你离婚？因为你拥有这个身份，拥有这个妻子的位分是很重要的，所以魔鬼一直要让你挫折，说哎呀你就放手吧，哦，不要相信。对，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持续，因为挽回婚姻不是今天明天这一周两年，或是其实不管你先生有没有回来，你一辈子你都在学习这个关系，怎么样让这个爱的关系里面是有神同在的关系，怎么去学习神在我们婚姻里面的心意，我们要学习。所以不是说先生今天在我们学习不在了我们就不用学习，相反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学习，我们在婚姻里面了，我们让神来帮助我们。有一个牧师叫华里克牧师，他说婚姻自己不会产生问题，是婚姻显出我们的问题。我觉得说的真好，就是因为我们这样，我们发现了我自己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我想起来我以前我跟先生很好的时候，我当然可以哎呀我好爱你呀这样子，等到 我们有什么不愉快，或者是我们发生了夫妻的问题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要传讯息跟他说我爱你三个字，我都很难传出去，没有勇气耶。天哪，诶，我就发现我怎么这么含蓄呢，我怎么这么不敢讲话呢？哇，原来我有这个个性耶，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啊，我好害怕受伤，或是这样我就怕受伤，然后我就很难给出爱。所以婚姻显出我们里面有什么问题，我们需要去堵住生命的破口。所以不要把焦点都放在哎呀先生回来我们就好了，我们就不会有问题了，其实不是，是我们透过这件事情好像发生了一个困难，但是却发现了一个问题。有一个太太，她先生外遇回转了，然后他就说哎呀我学会了，我们就说哎，关键是什么，快点教我。这个姐妹很坦白，她说先生外遇之后她最大的学习就是放下面子。她说以前她觉得像先生这样的人谁要啊，谁要就给他啊，她瞧不起她先生。结果她先生外遇之后还不是没人要，是大家抢着要呢。他就说先生外遇后他不再高傲，他很谦卑的向先生表达爱，不管先生怎么羞辱他哦。他说挽回先生只有一件事最难，就是放下面子，只要不顾面子我们夫妻关系就变好了。我觉得真的耶，我们这样学习怎么样去表达爱真的很重要。
是，好，那我想就整理一下刚才翠婷讲的哈，我喜欢听翠婷，好像跟翠婷在聊天一样啊。那所以我们就整理几个重点。第一个，我觉得姐妹你是走在对的路上，所以放心 ，You're good。我的意思是，你没有大问题，你是走在对的路上，因为你会提问，你会写下问题问我们，代表你愿意解决问题，你愿意挽回婚姻。你愿意继续爱先生，让他感受到爱与接纳。所以第一，你走在对的路上，这是最重要的。不要说问很多问题，可是其实都是在问我要怎么离婚，我要怎么才不吃亏，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医治，但是方向都是在要跟先生分开的那个方向，那就是错误的路。你现在是走在对的路，你愿意继续爱，愿意继续挽回婚姻。还有就是我鼓励你，刚翠婷有提到说要把自己放在一个你是被鼓励的环境里面，所以鼓励你要加入一个支持你持守婚姻的一个小组，你要跟一群姐妹在一起长期的。我常常说要怎么样才能够在小组里得到很真实的持续性的帮助，我们都鼓励姐妹至少两年呢，你要跟一群人建立关系至少两年，你们才会彼此信任，彼此有一种凝聚尾声和生命的连结。这个持续性的关系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我们有一个朋友的先生最近生重病，那我们去探望他的时候，这个先生就谢谢我们支持他的太太，然后我们就跟这个先生说，我说你放心，我们跟你太太我们会一辈子走下去。我们就看到这位弟兄他就一直跟我们说谢谢谢谢。我觉得这个对于生重病的男人来说是很重要的，知道不管未来如何，他太太的身边是有一群人会在困难的时刻，任何的时刻跟他太太一起走这条人生的路。我想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我们需要有一生之久的这种良师益友。所以姐妹你要把你自己放在这样的一种积极正面的人际关系和环境里面。基本上来说我觉得姐妹你很棒，而且你说怎么样让先生感受到爱与接纳，那我就要给你答案哦，他已经感受到了。 所以你放心，你单单会问这样的问题，我想有可能你是已经在妇女小组的，因为我觉得你问的问题都很像是明白真理的人问的问题。我认为他已经感受到了，只是他里面还没有预备好。那我们就说你继续做对的事就没有错了。我自己亲眼目睹过去这三年，有一位姐妹在小组里，她刚来的时候非常非常忧愁，非常非常绝望，而且她身旁也有很多的声音告诉她说，算了，这样的男人不要也罢，你总要为自己想一想呀，你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啊。其实什么留一条后路，意思就是你赶快把能拿到的钱都先放到自己口袋里了哈，为自己的未来盘算一下，其实就是鼓励他走离婚的路。所以他在这两种意见当中被拉扯得很厉害，那一边是他多年的朋友圈子都叫他离婚，那另外一边是他来接触到我们这一边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要持守婚姻，我们不要离婚，所以其实他是很拉扯的，就是这样子啊。三年前，可是慢慢一段时间，当然我也跟他说，我说如果你真的想要持守婚姻，那你自己要过滤你身边的人对你说的话，可能那些鼓励你离婚的，你就不要再去跟他们讨论你的事情了。我感觉这位姐妹有接受这样的一个建议，因为我就越来越少听到她说她旁边的朋友跟她说什么什么什么，因为她慢慢做一点点我们在这里鼓励她做的事，我觉得她有愿意做一些。那当然有的时候是很挫折的，因为先生的反应都是很绝情的，先生是有外遇但是还没有离家，那这个姐妹她就是抓住一点点先生有跟她接触的机会，她做好晚餐，她还跟先生讲话，她还继续跟先生报告小孩子的情况，她就发现先生那种绝情或者觉得很丢脸，因为先生也是有信仰的人，所以都知道自己有外遇是错的。可是当太太没有抓住他的小辫子穷追猛打的时候，这个男人也慢慢慢慢就是变柔和了，姐妹有感受到。好，那我们就时光机快转，就是三年以后的现在，那这位姐妹最近说，她说我昨天呢，终于感受到一点点的甜蜜与幸福。哇，甜蜜与幸福这两个字绝对不是三年前他会给他的家他的婚姻的一个形容词，可是三年以后他真的就是微笑着说的，我们真的是为他欢呼，跟他一起庆祝欢庆。哇，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他说我的家现在我终于可以感受到一点点的甜蜜与幸福，其实我想不是一点点，而是很多，就是跟以前那种撕裂忧伤伤害啊，因为不只是他受伤，他的小孩也重创，真的让这个妈妈觉得哎，那干脆就快刀斩乱麻好了。但感谢主他没有这样做，他就是继续持守做对的事。我也跟他分析，我说姐妹你想想看，你们这几个人，就是你你先生跟外女，谁最幸福？我说是你耶。谁最痛苦？那两个人最痛苦，因为他们是走在黑暗中，他们是见不得光的。他说有一天他就听到先生跟外女在吵架，吵得非常的厉害，又不敢让这个太太听到，在电话上吵架，现在还要躲起来去吵架。但是他隐约听到先生说，你不要再打电话来了，你知道我压力多大吗？哦，现在是谁有压力呀？是这个有外遇的人有压力。是谁在歇斯底里，在电话的另外一端抓狂，失控啊？ 你知道吗？是那个走在罪中、走在黑暗中的。那是谁拥有平安喜乐无愧的良心，能够靠主继续往前，有能力而且是带着喜乐，是这个坚持持守婚姻的太太。所以我们就是依靠主，我们不靠自己的聪明，我们靠主做对的事，持续的走，他都已经感受到了。而且我们的神的名字是耶和华尼西，尼西就是他是我们的旌旗，得胜的旌旗。我们的神是得胜的神，所以得胜是在我们这边的。好，我们这题就到这里，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